生命记第一至四章。第一章，让我们翻开圣经，生命记的第一章。生命记一词的意思呢，是再次申述的诫命和律法。其实这是摩西给以色列百姓的最后的公开训词，可能是摩西在世的最后一个半月时间里，那时候他已经将近120岁的高龄，但是仍然耳聪目明，以洪亮的声音对群众说话，提醒百姓神过去在他们身上的作为。因为百姓当中的年轻一代都是旷野中出生的，许多人没有看过红海从中间分开的神迹，也没有经历过在埃及的奴役生活。这些年轻人在父母的呵护之下成长，并不完全了解万分险恶的旷野环境。因此呢，摩西等于在带他们重温一次历史。虽然摩西重述的是他们离开埃及直到准备进入迦南地中间的40年之久的历史，圣经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发生的时间呢，是在第40年11月的第一天。摩西之后便死了，以色列人为他沮丧哀哭了30天之久。在第41年1月的第10天，百姓渡过约旦河，进入了神应许他们的迦南地。所以生命记所记载的可以说是摩西在世最后40天的事，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前摩西最后一次对他们的劝诫。摩西为百姓重新述说神种种的作为，目的呢是要鼓励他们勇敢壮胆前进，攻取神应许给他们的迦南地。以下所记得是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旷野向以色列众人所说的话。第二节呢，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注解。从何烈山经过希尔山到加底斯巴尼亚有11天的路程，出埃及第40年11月初一日，摩西照耶和华借着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都晓谕他们。从何烈山到加底斯巴尼亚就是进入迦南地的第一个站点，只需要11天的路程。但是呢，以色列百姓却花了40年又11个月才走完这11天的路程。何烈山到加底斯巴尼亚之间的距离呢，大约是126英里。现在我们知道这中间要走部分旷野中的道路，从红海到迦南地得穿过旷野的地区，这一段路程呢，大约只要11天左右。然而以色列百姓却绕了40年之久，经历了一大段的冤枉不必要的旷野之路。我想这是有代表性的一个历史事件。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经过旷野的漂流，最后进入神应许的迦南地，这都有其属灵的寓意。我觉得主要是预表基督徒的道路生活和经历。埃及是充满束缚奴役和煎熬的地方，它代表世界。在这里呢，人们肉体上受着撒旦的控制和奴役，因此埃及象征着我们的旧生命。神带领百姓进入的应许之地，则是代表着靠圣灵得胜 充满了荣耀的新生命。神的心意是要我们过得胜的生活。当我们从旧的生命被解放，开始与神建立新的关系时，常常会有旧性情表现出来。我们要学习用信心来经历神，渐渐将属肉体的情欲丢弃一旁，靠着属灵的带领过每一天的生活。在每个基督徒生命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必然会经历一段无可避免的旷野路程。但是神肯定不希望看到你在旷野中耗大半辈子的时间，他愿意带你进入靠圣灵而行、被圣灵充满、由圣灵掌管的生活。要过属灵的生活，我们得先致死老我的生命。要做到这一点呢，需要凭着信心而行，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二章的二十节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的生命中充满了征战，我们里面肉体和圣灵相争，圣灵和肉体相争，两者呢完全相反相对，各自呢都想占上风，都想要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如果屈服于肉体的部分，我们整个生命就会受肉体辖制，心思意念就会顺着肉体的情欲而引导。我们的思想挂念呢是属肉体的事，吃什么呀，穿什么呀，喝什么呀，这类的事，和那些未信的人或者是动物所想的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因为他们一生的精力就是用来寻求如何满足肉体的情欲和需要。然而呢，神却不愿意我们顺着肉体而活，他要我们过圣灵掌管的生活。在我们生命的属灵征战中，这两个部分呢都想要掌管我们的生命，而圣经告诉我们不要随着肉体而活，也不要留任何余地去满足情欲的需要，而是要顺着圣灵而行。我们所经历的挣扎是一种属灵的征战。我应该认清那个旧生命随同他的情欲都已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不能再驾驭我的生命。现在呢，我已经在圣灵的统管之下了。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中描述了自己的旷野经历，关于神的律法，他同意律法是美善的，他要定义，要照律法的规定而行。然而他发现另外还有一种反向的律存在，每当他想行善的时候，这个恶念呢就会跟着跑出来。结果经常是想要行的善他没有办法做到，不愿意的恶却反而去行了。终究他发现自己呢陷落在一种愁苦不堪的状态之中。保罗心中愿意顺服神，遵行律法，他同意律法是良善的，是当行的道，他愿意照样来生活，他看到了神的旨意，受到吸引，并且愿意寻求他。可问题是他没有办法让自己的肉体情欲顺服神圣灵的引领。保罗说到他内心的沮丧和无力感，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但是进到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保罗找到了答案。其实保罗的呼救本身就隐含了答案，谁能救我呢？保罗不再问说我要如何解救自己呢，他开始从 自身之外去寻求帮助。在旷野的经历当中，我也曾经努力使身体的情欲顺服在神的旨意之下，并且一再的跟神保证，下回呢，我一定会做得更好，绝对不会再失败了。我老是不断的发誓，尽全力想让自己的肉体能够顺服神，照神的旨意而行。然而我发现呢，保罗提到的那个恶向的律却不时的在我里面做工，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无法让自己的情欲顺服在神的旨意之下。神提供的解决之道是，我们要向肉体而死，让我们的肉体与基督一同钉死在十字架上。我必须以信心做这个决定，确认到那个旧的老我，那个顺服肉体的生命已经与基督一同钉死了。现在呢，我已经得到了一个新的性情，过着属于基督性情的生活，由圣灵所掌管。但是呢，我必须首先要开口哀求，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我必须得先走到这个地步，了解到若想要靠自己得到解脱，想靠自己的义行、自己的努力在神的面前得到称义，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我看必须放弃所有自济自救的方案，必须在本身之外来寻求帮助，必须让圣灵的能力彰显出来。圣灵来就是要帮助我，替我做那些我自己做不到的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当我发现到我无法解救自己的时候呢，就开始有希望了。一日我试着想要自救，我就只有不断的尝到失败的滋味。了解到自己软弱无助之后，我就开始向外在的力量去求助了。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这时候神的答案就出现了。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我发现有许多因为肉体的软弱自己没有可能做到的事，神却透过圣灵的大能给我提供帮助，替我一一成就了。能够与神同行，顺服圣灵的引导，过着神为他的儿女所预备的生活，这实在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神的心意一直就是要将以色列百姓呢带进应许之地，神不愿意他们在旷野中灭亡。以色列人的失败呢，是一个很不幸的悲剧，他们失败的原因是在于他们缺乏信心，他们因为信心不够，不敢进入那块神应许给他们的美地。神呢早就将那应许之地摆在他们面前了，说看看这地，这是你们的了。然而呢，百姓眼中只看到那些个巨人和高高的城墙，却看不到神。他们让周围的障碍啊阻挡了他们的视线，以至于没法看见神的大能可以为他们除去所有的障碍。我们呢经常会犯上同样的错误，检视自己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往往看到自己老是屈服于肉体的情欲，我们呢一下子就看到了障碍，说哎呦，我太软弱了，我已经尽了各种努力，不知挣扎了多久了。我们只是注意着眼前的障碍，可是看不到神的大能可以将我们从这些障碍当中解救出来。尤其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在以色列人失败的地方跌倒，需要凭着信心站在主得胜的充满大能和力量的地位，靠圣灵行事，让自己的老我性情和基督一同钉死在十字架上了。原本只需要走11天的路程， 以色列百姓却走了40年，其实呢应该说是41年才对，因为他们是到了第41年的第10天才进入神赐他们的应许之地。他们最后过了约旦河，开始了应许之地的征服之战。所以说呢，第二节是很有意思的一小段注解，从何烈山经过西尔山到加底斯巴尼亚有11天的路程，出埃及第40年11月初1日，摩西照耶和华借着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都晓谕他们。那时他已经击杀了住西什本的亚摩利王西宏和住以德莱亚斯他路的巴山王鄂。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摩押地讲律法说，摩西开始讲律法说，这正是呢申命记这个字的来源。申命记呢，其实就是将神颁布的律法呢重新述说一次。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晓谕我们说，你们在这山上住的日子够了，要起行转到亚摩利人的山地和靠近这山地的各处。如今我将这地摆在你们面前，你们要进去得这地，就是耶和华向你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赐给他们和他们后裔为业之地。神吩咐以色列百姓说，嘿，你们在这个山上住的日子够了，你们绕行着山的日子够了。神对他们说，嘿，你停留在此地的时间呢够久的了，你一直在反复的绕圈子，现在呢应该是向前进了，去取得神应许要给你的祝福的时候了。你在属灵上呢应该向前行，应该成长起来。神在说，你滞留在原地的时间太久了，向前走，进入那应许之地吧。最重要的就是去占领神应许给你们先祖的地。摩西接着又向百姓重述了一些他遇到的问题，而神呢正是借着这些问题在操练他。摩西说，但你们的麻烦和管理你们的重任并你们的争讼，我独自一人怎能担当得起呢？因此摩西就委派了70个人来管理百姓，做他们的首领。摩西吩咐这些人聆听百姓的争讼，做他们的审判官，若遇到难断的案件，他们无法做主了，就将案子呈给摩西，让他来处理。之后呢，他们离开了何烈山，来到加底斯巴尼亚。接着摩西提到他们在这里遭遇到的惨痛经验。在第21节，摩西说，看哪，耶和华你们的神已将那地摆在你面前，你要照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说的上去得那地为业，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你们都就近我来说，我们要先打发人去为我们窥探那地，将我们上去该走何道、必进何城都回报我们。民数记里头呢，并没有记载百姓来见摩西，要求要先派遣探子去窥探那地。申命记里对此呢交代的就更加详细。从这里可以看到，是百姓主动要求先打发人进去窥探那地，而摩西呢似乎也赞同这个点子，因此他们就从各支派选出了一个代表，让他们进到迦南地去探查。这个12个探子呢到了以实各谷，窥探完之后呢又带了一些果子回来，你们却不肯上去，竟违背了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在帐篷内发怨言。让我们来听听这些百姓糟糕的怨言。他们发怨言说，耶和华因为恨我们， 所以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交在亚摩利人手中除灭我们。哇，老百姓真是胆大包天呐，竟敢向神提出这样的控诉，说神恨我们，这几乎是在亵渎神呐。他们说神因为恨我们，才将我们带到这旷野，要在这边呢害死我们。其实呢，神爱他们，愿意赐给他们土地可以居住，并且拥有那地。神将他们从埃及这个充满恐惧的捆绑中解救出来，他们竟然控告神说他恨他们。大家一定还记得约伯的情形吧？他失去了所有的儿女，所有的财富，但是约伯并没有咒诅神，也没有随便愚蠢的去控诉神。而在这里呢，百姓却在愚蠢的抱怨神。我们呢，常常也轻易会犯这种错误。当我们事情不顺畅的时候，我就会听到有些人对神做出愚蠢的控诉。没有任何事会比听到这种抱怨更让我生气的。从前呢，我们还在后面小教堂聚会的时候呢，曾经有这么一个年轻人来找我，他老是说神叫我做这个做那个，是他把我带到了这里，或者说神带我到那荒郊野外，害得我呢差一点就饿死在那里了，神呢又叫我到这里来，哎呀，真是糟糕透了。然后呢，他竟然还加上这么一大句大不敬的话，说哎，神为什么把我带到那种地方，然后把我一个人丢在那里呢？他这个人满口这样的胡言乱语。很显然呢，神并没有叫他做些什么，是他自己在做。他正在大肆的抱怨神的时候呢，我就一把抓住他说，嘿呀，你现在立刻闭嘴，你滚出去吧。你再用这种态度来批评神的话，我可要赏你两个耳光呢，我不要再听了，你闭嘴吧。听到有人如此不敬的去控诉神、抱怨神，实在是很糟糕、很悲哀的事。而以色列百姓呢，就是这样在亵渎神、控告神。耶和华因为恨我们，所以将我们领到这里来。对神讲这种话，真是太糟糕了。百姓很惊慌害怕，他们说，哎呀，那地的名比我们呢又大又高，诚意又广大又坚固，高的顶天，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的人，亚纳族呢都是些巨人，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的人，那里的城墙又巨大又坚固，居民又高又壮，像巨人一般。看到这些呢，百姓就开始害怕了。我就对你们说，不要惊恐，也不要怕他们，在你们前面行的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为你们征战，正如他在埃及和旷野在你们眼前所行的一样。你们在这世上却不信耶和华你们的神。第32节提到百姓不幸的悲剧，我很喜欢这段经文。摩西指出，即使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神也依然与他们同在，这真是一件美事。因为即使在旷野之中，神仍然与你同在。你或许尚未进入神赐给你的佳境美地，尚未取得神应许给你的一切，还在旷野当中徘徊，而那不是神的旨意，也不是他的心意，但是神仍然会与你同在，帮助你。神会提升你到你愿意让他提升的最高层次。只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呢，常常受到我们的限制，是我们自己总在限制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范围，不让他超过那个范围。诗篇说， 他们再三试探神，惹动以色列的圣者。我们的不幸常常限制了神原本要在我们生命中进行的工作。请仔细听这一点呢，只要你相信神，将一切交托给他，神绝对会带领你一直往前走。只有你自己才能成为限制神的人。然而，神还是会提升你到你愿意让他提升到的程度。关于神在旷野中的作为，摩西对百姓说，他在路上在你们前面行，为你们找安营的地方。夜间在火柱里，日间在云柱里，指示你们所当行的路。意思是说呢，在旷野的时候，神走在你们前头，替你们寻找最合适搭帐篷得休息的地方，然后呢，以火柱和云柱来带领你们。神的作为那么贴切地围绕在我们的生活周围，我们如果能看出来该有多好呢？摩西说，神走在你们前头，为你们寻找安营的地方。每走到一个地方，百姓就说，嘿，这里看起来真是个扎营的好地方啊。当然是了，因为神早就走在你们前头，替你们预备了这个好地方，然后呢，再将你们带到这里来。所以他们可以说，我的救主一路带领我，我还需要求告其他什么呢？但是神听到的却是他们的怨言。神发怒说，你们必不得进入那地。摩西就赶紧提醒百姓，他们是怎么样聚集在一起的。他们回答说，啊，我们得罪了耶和华，情愿照耶和华我们神一切所吩咐的上去征战。摩西说，现在不行，不要去了。神已经清楚地说了，他不会将仇敌交在你们手中。然而呢，百姓不听，他们拿着兵器上了亚摩利人的山，结果呢，反被追杀了回来，百姓当中有许多人被杀身亡。因为神不在他们当中，他们却执意自己前往，结果呢，他们就开始了旷野40年的漂流。第二章中呢，摩西给他们重述了这段历程。第二章，此后我们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我的。我们在西尔山绕行了许多日子，耶和华对我说，你们绕行这山的日子够了，要转向北去。你吩咐百姓说，你们弟兄以扫的子孙住在西尔，你们要经过他们的境界，他们必惧怕你们，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不可与他们征战。他们的地连脚掌可踏之处我都不给你们，因我已将西尔山赐给以扫为业。你们要用钱向他们买粮吃，也要用钱向他们买水喝，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已赐福于你。你走着大旷野，他都知道了。这40年，耶和华你的神常与你同在，故此你一无所缺。这整个过程呢，是一个大神迹。100多万人在旷野中漂流了40年，却一无所缺。于是我们离了我们弟兄以扫子孙所住的西尔，从亚拉巴的路经过以拉他以寻加别，转向摩押旷野的路去。耶和华吩咐我说，不可扰害摩押人，也不可与他们征战。 他们的地我不赐给你为业，因我已将亚尔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在这里呢，摩西特别指出，摩押地区从前住着以米人，而以米人和亚纳人有亲戚关系，他们都有巨人的血统。以色列人先前不敢进入迦南地，就是因为害怕住在那里的巨人。摩西想借着机会来帮助百姓建立起对神的信心，于是说，你们不需要担心那些巨人，神会将他们交在你们手中，他们并不是什么超人。以米人从前呢，就是住在摩押这个地方，后来呢，罗德的子孙来到了这里，就从以米人手中夺取了他们的地，住了下来。罗德的子孙之所以能够赶走以米人，是因为神早就应许要将这块地赐给他们。摩西向百姓指出，从前住在这里摩押地区的巨人呢，都已经被赶走了，而其中的一块地被罗德的后代占领住了下来。申命记第二章呢，13-14节，现在起来过撒列西，于是我们过了撒列西。自从离开加底斯巴尼亚，到过了撒列西的时候呢，一共有38年。这么短的路程，他们却花了38年的时间。等那世代的兵丁都从营中灭尽，正如耶和华向他们所启示的。耶和华的手也攻击他们，将他们从营中除灭，直到灭尽。你今天要从摩押的境界亚尔经过，走进亚门人之地，不可扰害他们，也不可与他们征战。亚门人的地我不赐给你们为业，因我已将那地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那地也算为利范因人之地。先前利范因人呢住在那里，亚门人称他们为散宋敏，甚至人们一听到这个名字就有点心惊胆跳。你可以想象啊，百姓们晚上谈论说，哇，你知道吗，散宋敏人就住在这儿附近的。但是呢，摩西再一次的提醒百姓，你们不需要担心那些个巨人。虽然有人报告有巨人住在这个地区，但是呢，你们一点也不用担心他们。从前这附近就是居住的巨人，但是呢，神将这块地赐给了罗德的子孙，就是摩押、西尔以及亚门人的地。然而神却赶走了他们。你们起来前往，过亚嫩谷，我已将亚摩利人西实本王西宏和他的地交在你手中，你要与他征战，得他的地为业。以色列人就击败了亚实本王，开始占亚伯河以北的地为业。但西实本王西宏不容我们从他那里经过，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使他心中刚硬，性情顽梗，为要将他交在你手中，像今日一样。那时西宏和他的众民出来攻击我们，在亚杂与我们交战，耶和华我们的神将他交给我们，我们就把他和他的儿子并他的众民都击杀了。第三章的第一节，以后我们转回向巴山去，巴山王噩和他的众民都出来，在以德来与我们交战。耶和华对我说，不要怕他，因我已将他和他的众民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中。你要带他像从前带住西实本的亚摩利王西宏一样。于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也将巴山王噩和他的众民都交在我们手中，我们杀了他们，没有留下一个。那时我们夺了他所有的城，共有60座，
没有一座不被我们所夺。这位亚尔戈伯的全境就是巴山地鄂王的国，这些城都有坚固的高墙，有门有栓，此外还有许多无城墙的乡村。换句话说呢，他们将歌山地附近啊60座带着坚固高墙的城市全都攻下来了。摩西提醒百姓说，当年神叫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探子回来报告说，哇，那里的城墙呢又高又坚固，城里的百姓都是巨人。结果他们心中就充满了恐惧，失去了信心，他们掉头走开了。摩西进一步说道，你们看，这些高墙巨人，对神而言根本不算什么呀，你们一点都不需要担心坚固的城墙和里面的巨人。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已经应许他会在你们前面将敌人赶走，你们不要再因为那些高墙巨人而害怕丧胆，失去信心。摩西想要进一步的建立起百姓对神的信心，他说，你们尽管勇敢向前，让神有机会在你们前面做工。摩西详细的对百姓说，他们已经在巨人的领地当中攻取了许多有高墙的城市。第11节，利凡因人所剩下的只有巴山王鄂。巴山王鄂是个巨人，他有一张特大号的床，长有13英尺，宽呢6英尺。他可以说是那整个地区最后的一个巨人，但是神已经将他交到了你们手中。你们已经占领他的土地，将土地分给了流便人和加德人，在北面一点的土地呢，则分给了马拿西人，直到黑门山一带，整个戈兰地区呢，都已经被你们给征服了。第21节，摩西向百姓宣称说，你亲眼看见了耶和华你神向着二王所行的，耶和华也必向你所要去的各国照样行。你们已经看到了神的作为了，将来呢，神也要以同样的方式来对付你们所要去征服的王。你们不要害怕，不要停滞不前，不要懈怠下来。你不要怕他们，因那为你征战的是耶和华你的神。那时我恳求耶和华说，主耶和华呀，你已将你的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在天上在地下有什么神能向你行事，向你有大能的作为呢？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就是那加美的山地和利巴嫩。尽管已经是一个120岁高龄啊，摩西呢仍然做好了准备。他祈求说，神呢，求求你了，让我进入迦南地吧。主啊，我看得出来你已经一一替我们清除了敌人，这多么令人兴奋呢！主啊，我好想过去看看那边的山林美地，欣赏一下黎巴嫩的山丘。主啊，让我瞧一瞧你应许给以色列人的领土吧，让我进去好吗？摩西呢，在求神准许他过河去。当年百姓在旷野漂流，需要水喝的时候呢，来找摩西说，给我们一点水喝吧，我们快要渴死了。摩西呢，就在神的面前说，主啊，这群百姓要杀我的，他们呢跟我要水喝。神说，你拿着杖去吩咐磐石发出水来。第一次的时候呢，神说用杖击打磐石，水就会从磐石流出来。但是这一次呢，神是说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然而呢，摩西心里呢在生百姓的气。从神那里出来之后，他说，难道我还需要再一次击打这磐石给你们水喝吗？说完呢，就拿起了拐杖朝着石头打下去，水就流出来了。 但是神把摩西叫到一边说，摩西，这下给你弄糟了。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没有在以色列人眼前正确代表我。当时摩西在百姓面前是神的代表，当时呢，神并没有对百姓发怒啊，是摩西在生百姓的气。摩西没有能够正确的代表神，他让百姓以为神是在生他们的气。所以呢，耶和华对摩西说，因为你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必不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神要所有的百姓明白，顺服神，用合适的方式来代表神是非常重要的事。而现在呢，我们就在这个世界代表着神。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在整个世界面前，你们都是耶稣的代表。问题是，我们是否在合适的、正确的代表着他呢？人们看到我们的时候，对耶稣会产生什么印象呢？今天呢，我们在这个世界就代表着神，人们对神的认知和印象又如何呢？他们知道神关心他们吗？他们知道神就是爱吗？我如何在代表神，用一种合适的方式代表他，那是非常重要的事。神一直想要我们认识到，身为神在这个世界上的代表，我们需要真诚信实的代表他，这比什么都重要。摩西在这件事上他失败了，他让百姓以为神在生气，事实上呢，神并没有生气。神说，因为你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摩西看到部分敌人已经被征服了，百姓开始占有土地，几乎就胜利在望了，这是多么令人兴奋呢！于是呢，他就祈求神说，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就是那加美的山地和利巴嫩。但是神对摩西说，罢了，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事。摩西，你连提都不要再提了，我就是不准许你进去。神在这里是很坚决的回绝了摩西，他说不可以。神总会回应我们的祷告的，有时候呢他回答说好，有时候呢他会说不行。对摩西在这里的请求呢，神的答案是不可以，为的是要教导百姓，顺服神是一门重要的功课。在不久的将来，犹太人做母亲呢，会把小孩抱在膝盖上，给他们述说当年这一段辉煌的历史。他们会讲到神是如何使用一个名叫摩西的人。摩西还很小的时候呢，埃及王下令杀死所有的犹太婴孩，但是神是如何保护摩西，让埃及的公主在河边将摩西从篮子里抱了出来。摩西从小在埃及的王宫长大，但是他后来发现了自己的身份呢，就决定和神的百姓站在同一阵线，放弃享受那种短暂的最终之乐。后来呢，神又通过摩西降下了十个大灾难，波及了整个埃及。终于呢，摩西带领着所有的以色列百姓离开了埃及，脱离了埃及的捆绑。做母亲呢，会接着讲述说，在红海边呢，摩西又如何举起了拐杖，将海水从中间分开。后来呢，神又如何让石头流出水来给百姓喝。最后呢，母亲们就会压低的声量，在孩子的耳边悄悄地说，神不准许摩西进入迦南地，完成他终生的梦想啊！因为摩西没有在百姓面前正确的代表神，他在米利巴，就是意为争斗之地的地方呢，违背了神的吩咐啊！顺服神是以色列百姓很重要的一门功课，这会深深地印刻在了他们的脑海里。 为了全国的百姓，神没有成全摩西的终身愿望。摩西说，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不应允我，对我说，罢了，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事。你却要嘱咐约书亚，劝勉他，使他壮胆，因为他必在这百姓前面过去，使他们承受你所要观看之地。于是我们住在伯比尔对面的谷中。神对摩西说，你不能过去，但是你可以爬到比斯加的山顶，从那里看河对岸，你可以从那里观看我所应许的美地。你要吩咐约书亚，劝勉他，使他壮胆，因为他要带领百姓进入应许之地。第四章，以色列人呐，摩西在教导百姓如何将神所吩咐的应用到实际的生活当中。以色列人呐，现在我所教导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凡是神透过摩西所吩咐百姓的诫命，他们不得任意添加或者删减。等我们读到启示录的时候，也会看到神不准许任何人擅自将那些预言做添加或者删减。你经常看到许多人是喜欢将神的话语啊随便予以更改，但是神很明确的警告我们，不准许人任意的增加或者删减他的话。我照着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向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又有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们眼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你们要将这些诫命典章教导你们的儿女，传给你们的子孙后代。全世界没有其他国家能像我们这样蒙祝福的，有神与我们相近，赐给了我们这么一份完美充满公义的法典。摩西接着告诉百姓，神如何在何烈山或者称为西乃山颁布这些诫命的。当时呢，雷电交加，百姓是害怕到了极点。耶和华从火焰中对你们说话，你们只听见声音，却没有看见形象。他将所吩咐你们当守的约指示你们，就是十条诫，并将这诫写在两块石板上。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因为耶和华在何烈山从火中对你们说话的那日，你们没有看见什么形象，唯恐你们败坏自己，雕刻偶像，仿佛什么男像、女像，或地上走兽的像，或空中飞鸟的像，或地上爬物的像，或地底下水中鱼的像。又恐怕你向天举目观看，见耶和华你的神 为天下万民所摆列的日月星，就是天上的万象，自己便被勾引敬拜侍奉他。摩西指出，那时他们只听到神的声音，没有看到什么形象，神是特意不让任何人看到他，因为呢，神不要人们用手制作出什么利他的东西来代表他。当时呢，周围国家的人呢，盛行雕刻各种偶像，以代表他们所拜的神。有的呢是女性神像，身上长了好几个乳房；有些呢则是男性的神底，还有些是动物，背后长着翅膀，样子呢十分怪异。有的还像条鱼，有的看起来像一只大怪兽。他们就说：“喂，这就是我们的神，神呢就是这个样子的。”摩西说：“不可以，神不要你们雕刻任何的形象，神不要你们用什么长得像他的东西来代表他，你们呢千万不要这么做。”人的心灵里面呢有一股强大的力量，驱使人去寻找神，好敬拜他。这是人类天性的一部分。摩西在这里说：“又恐怕你向天举目观看，见耶和华你的神为天下万民所摆列的日月星，就是天上的万象，自己便被勾引敬拜侍奉他。”人的内心呢，有一股驱动力，使人呢想去敬拜神，想找个敬拜的对象。就比如一个老歌手所唱的：“你得找个对象来服侍啊。”没错，我们是被催促来服侍一个对象，我们里面呢有一股驱动力，要我们来服侍。人走偏路，不敬拜与服侍创造护理宇宙的真神，那就是一个悲剧。人们离弃了又真又活的神，就会去拜那些个雕刻出来的偶像，啊，有男有女，有动物的样子。有人还会对着这些神像的祈祷，因为在人类的内心啊，有一股力量，促使我们去敬拜神。然而呢，神不愿意我们对着偶像祭坛下拜。当年呢，那位撒玛利亚的妇人对耶稣说：“我们的先祖叫我们在这山上敬拜神，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在哪儿敬拜神呢？”耶稣回答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或无个字，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没有人能够将神限制在某一个范围内，也不应该想用什么东西来代表神。我个人对任何耶稣的画像啊，我都不赞同，我认为这样做不对。当然呢，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而已，我没有要你回家之后赶紧将耶稣的画像取下来啊，这纯粹是我个人的看法。我对耶稣的画像呢没有什么兴趣，神不要人们做任何东西来代表他，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只听到声音，没有看到任何形象，以免百姓照着那个外形做出东西来敬拜。因为人的内部有一股力量驱使他要去敬拜。耶和华又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起誓，必不容我过约旦河，也不容我进入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那美地，我只得死在这地，不能过约旦河，但你们必过去得那美地。摩西说：“都是为了你们的缘故啊。”他知道是为了百姓的缘故，神坚持不让他进入迦南地。你们要谨慎， 免得忘记耶和华你们神与你们所立的约。摩西在提醒百姓，他们若是忘记了与神所立的约，将会带来莫大的危机。你们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们神与你们所立的约，为自己雕刻偶像，就是耶和华你神所禁止你做的偶像。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祭邪的神。人们或许会说，哇，你形容神乃是烈火，是祭邪的神，那已经是旧约时代的事情了。但是让我们翻开新约的希伯来书，看看那里面是怎么说的。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用火来形容我们的神真是很有意思。火的特征之一就是它无处不在。科学家们呢用了一个专有名词啊，空气微菌碳化作用，来形容自然界当中到处都存在的一种很缓慢但是持续发生的碳化过程。宇宙中的所有的物质都有这种现象，它是一种很缓慢的碳化作用，但是其结果呢，却是把所有的物质都逐渐的毁掉了。一栋新的建筑物才完成呢，在你钉上最后一个钉子的时候呢，缓慢的碳化过程就开始了，这就会导致这个建筑物逐渐的毁坏。房子的屋顶还没有完全盖上呢，其中的一颗钉子就开始要生锈了。那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在自然界中存在着一种很缓慢的碳化过程，到处都可以观察到这种现象。以赛亚书记载了这么一段历史，亚述军队要入侵以色列，百姓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派了一个天使降临了亚述军营，结果呢，一个晚上就杀了185,000的前线大军。以色列百姓第二天一早醒来，往亚述人的军营那边望过去，哇，看到的尸横遍野啊！其他什么也没看到。圣经记载说，锡安中的罪人都惧怕，不敬虔的人被战惊抓住，城里头那些假冒伪善的人心中呢充满着惧怕，他们说，我们中间谁能与吞灭的火同住呢？那些人看到神的火从敌人的军营中经过，造成了全军覆没的悲惨下场，他们的心中惶恐到了极点，说，哎呀，我们中间有谁能逃得过这种吞噬性的大火呢？实际上是没有任何人能够躲得过神，因为神是无所不在的。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塔，你也在那里。神的火在天上燃烧着，同样的火也在地狱里头燃烧着。问题不在于有谁能逃跑，而是谁能逃离这火。事实上呢，你就活在神的火中，不能够逃离。关键在于这火对你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而这完全取决于你的本质怎么样。就一条钢条而言呢，将它放进烈火当中去锤炼去打造，钢条的性能啊会变得坚固，不易变形，能够长久耐用。但是你如果将一块木头放到同样的一堆烈火中，它立刻就会烧成灰烬。圣经说，有一天我们在世上所做的工都要经过大火的试验。如果我们的弓像一块木块，像干草或者是稻穗，那么一下子就会烧成烟灰。但是那个经过大火试炼之后的，还能够存留下来，将能得着神的大赏赐。 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祭邪的神。用这样的方式来形容神呢，真有意思啊。好，让我们呢暂时先跳到第31节。耶和华你神原是有怜悯的神，他总不撇下你，不灭绝你，也不忘记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是的，神是有毁灭性的烈火，那些与神为敌的终究要被烈火烧毁掉。毁灭性这个字眼呢，其实只限于用在与神敌对的那些人身上。凡是与神为敌的，他们的下场就是被神的烈火毁灭掉。但是同样的火对于属神的儿女来说呢，却有精炼的作用。因为这烈火会将我们生命中那些不纯全的杂质啊都烧光。神这股精炼的火燃烧在我们心中，去除杂质，让我们的生命得以永恒。你们在那地住久了，生子生孙，就雕刻偶像，仿佛什么形象，败坏自己，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惹他发怒。哇，这简直就是一个预言呢。摩西跳过了一段时间，谈到将来要发生的事。他说，在将来的世代，在你们的子子孙孙的时代呢，他们长久居住在这块地上，他们就会开始雕刻形象了。你们在那地住久了，生子生孙，就雕刻偶像，仿佛什么形象，败坏自己，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惹他发怒。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你们必在过约旦河得为业的地上速速灭尽。你们不能在那地上长久，必进行除灭。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在他所领你们到的万国里，你们剩下的人数稀少。摩西预言讲到将来全国百姓将要违背神，要被赶出离开那地，四散到世界各地，然而呢将会有少数的人存留下来。犹太人呢后来果然照着预言所说的被四散到世界各地，然而呢他们最终还是成为一个国家，这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大奇迹。犹太人的民族意识呢始终没有消失，在历史上啊你找不到类似的例子。除了犹太人之外呢，你看不到有其他任何的种族能够在没有自己国土的情况之下呢仍然维持着那么强烈的国家的认同感。在那里你们必侍奉人手所造的神，就是用木石造成不能看不能听不能吃不能闻的神。日后你遭遇一切患难的时候，你必归回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耶和华你神原是有怜悯的神，他总不撇下你，不灭绝你，也不忘记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你且考察在你以前的世代。摩西告诉百姓说啊，你们回去翻翻历史书看看吧。自神造人在世以来，从天这边到天那边，曾有何民听见神在火中说话的声音像你听见还能存活呢？这样的大事何曾有，何曾听见呢？神何曾从别的国中将一国的人民领出来，用试验神迹骑士征战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大可畏的事，像耶和华你们的神在埃及在你们眼前为你们所行的一切事呢？因他爱你的列祖，所以拣选他们的后裔，用大能亲自领你出埃及。摩西说神这么做了， 并不是因为你们良善和勤劳，而是因为神爱你们的列祖，要将比你强大的国民从你面前赶出，领你进去，将他们的地赐你为业，像今日一样。所以今日你要知道，也要记在心上，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摩西是再一次的劝勉百姓要遵守神的典章和诫命。他们又在约旦河的东岸设立了三座逃城，让那些因为过失杀人者可以逃进那些城受保护，免得被仇人追杀。